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19章，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讲道，可谓是包罗万象。没有一个领域不被上帝的律法所覆盖。19章之后的内容，还有更多领域的应用。神的律法是全备的。他不单无谬、无误、圣洁、公义，神的律法也是对我们人生、对以色列生活全部领域管制的标准。我们会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是覆盖了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我们并非只有在礼拜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一中午、那一刻是圣洁的，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应该被神的律法所管制，所有的领域都是在敬拜神，皆都是在礼拜。如果所有的领域都是在敬拜神，那一个领域会变成卓越的，那一个领域一定是喜乐的从事，喜乐的工作。我们总是用二元论的分法，把一些工作看为圣洁的，一些工作看为世俗的。这非圣经的观念，在教会里充满各个角落。如果你仔细读《申命记》，就会想到《利未记》。利未记不单告诉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方法，也告诉我们如何与上帝同行，就是要分别出来，全领域的分别出来，所有的生活的细节，每一个领域要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要属于神。申命记也是，摩西的讲道就是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现实生活的指导和应用。每一个生活的方面，每一个小的领域，皆都需要神话语的管制，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一旦把生活进行圣的工作和俗的工作划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立马割裂，马上就会有一等的事情和二等的事情，高级的和低级的，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为什么有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有不喜欢的领域？为什么有不喜欢的工作？就是因为头脑里面仍然是有圣俗二元论的工作观的划分。其实每一个领域皆都需要被神的话语应用，每一个领域皆都是在侍奉神。有哪一个领域不属于神呢？有哪一个领域不被神的话语所管制呢？有哪一个领域在上帝之外呢？没有。愚昧往往从我们开始，不是从教会开始，不是从圣经开始，从我们开始。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总是分辨善恶。这个工作我喜欢，那个工作我不喜欢，其实不然的。如果你所选择的工作是你的专业，是你所从事的，当你拥有信仰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会变成喜乐的，因为那是侍奉神。不要用我们的头脑分辨哪为圣，哪为俗。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讲道的内容，是对他们现实生活的指导。到了迦南地，他们是要实际的生活，面对实际的问题，摩西每一个领域全面性的指导。到了后面更加丰富的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和应用。要分别出来， 与那个世界的人、文化完全不同。十九章是讲到逃城和不可挪移地界有关证人的条例。逃城在前面已经讲过，民数记35章，还有申命记4章，都讲过逃城。摩西在这里又重新组织语言，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要设立逃城。在以色列群体中，一共是6座逃城，约旦河东设立3座逃城，到了迦南后再设立3座逃城。为什么有逃城的制度？一语概之，逃城的制度是为了防止无辜之血与报仇恶性循环而设立的当时社会的仲裁制度，向素无仇恨的偶尔杀人者提供安全的藏身处，是从报血仇手中保护性命的制度。有人是无意杀人，没有仇恨，就不应该定他死罪，他的生命也不应该被追杀，反而应该得到保护。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没有这样对素来无仇恨偶然杀人的人提供安全藏身之处，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摩西申命记讲到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而那个时间中国正好是商朝的建立。商朝在他的政治和律法的统治下是没有逃城这样怜悯的制度，而且商朝流行酷刑啊，比如炮烙，就是把铜的柱子烧红，让犯人暴露或者从上面爬过去。还有一种的酷刑叫海，将人剁成肉酱。如果一个人误杀了人怎么办呢？在那样的一个朝代中，是希望寄托在占卜上，如果占卜就是算命能算出一个好卦，你就幸免于难，但是没有逃城这样怜悯的制度。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拣出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一节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义是要把迦南人赶出去啊，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剪除？罪恶的缘故，罪恶满盈。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国与国之间也会有战争，有些地方的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神要借助另一个国家的兴起啊，把另一个国家罪恶铲除，进行审判他们。所以战争不是偶然，当然有许多战争是贪婪的，掠夺别国家的资源，统治别人。所以战争动机和原因也有诸多，但是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就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上帝审判他们。另外，上帝也蛮有怜悯，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有地可以居住，可以在居住之地享受上帝对他们的赏赐，对他们的怜悯，就要在耶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3段，又要预备道路， 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这叫逃城。逃城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接纳、吸收，接纳逃亡者到自己的地方来。啊，这个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庇护或者藏匿的意思。误杀了人，让他可以在其中设定的城中被接纳、被吸收，那这个就是逃城的意思。并且三节也说，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据犹太人的传承说，去往逃城的路有14米宽，道路要经常的去维护，预备道路，因为当时的道路会经过下雨或者一些天气原因造成路途难行，要经常维护。为什么？让逃命的人快速逃跑，进入逃城，可以生命得以保留。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你杀了人，很可能就会遭到对方快速的报复，而那些无意杀人、误杀人的，应该得到保护，他们的生命应该得到救助。因此呢，上帝说要预备道路，而且是三座城，可以选择最近的那一座城，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护，得到神的连续。而逃城还有更大的一个指向，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如何进入耶稣基督如此伟大的避难所和逃城呢？就是悔改认罪。我们通过悔改认罪，就是到了逃城，基督的那里。罗马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我们可以说魔鬼如同报血仇的要控告我们，我们原来是魔鬼的仆人，魔鬼的奴隶，我们从魔鬼的国当中进到爱子的国度，属于叛国。魔鬼对叛国者是残忍的，要杀害。我们如何胜过魔鬼呢？就是要逃到基督的那里。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所有的罪皆都可以在基督那里得到赦免，任何的恶者也不能够伤害我们。马丁路德据说梦见魔鬼控告他，而且列出他的罪状，一条一条指控马丁路德。路德说，这些罪我都承认，但有一条是我自己要填下去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我们今天往哪里逃？我们每一天都犯罪，每天都会软弱，每天都有怀疑和不信。我们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一切？就是要逃，逃到基督那里。逃到基督这里不是逃兵，而是保存生命，让救恩拥有确据，在基督那里享受基督不变的应许，使我们更加的知道基督的宝贵。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的，无心杀人的。19章谈到两种杀人，一种是误杀人，一种是故意杀人。误杀是不小心失手，心中无仇恨；故意杀人是心里有仇恨，埋伏、预备、谋杀。这两种呢， 只有误杀人的才能够逃到逃场，那也就意味着神是明察秋毫，神关注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事，以色列百姓在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上帝都关注，上帝也给误杀人的人逃命的机会，让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存，让他们这样故意失无意失手杀人的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的救助和搭救。神的怜悯真的是无微不至，在他的百姓中，神并不会失去公正的，像一些统治者一样，一切的罪的行为都要处死。神是看动机的，关注人的动机。因此四节就说，凡素无仇恨的，无心杀人的，就可以到逃城那里去。他是设定一个范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逃城，那些故意杀人的是不受任何的保护。五节举了一个例证，就如人与灵蛇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蛇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这是举了一个例子，误杀人，不小心，没有仇恨，在工作的时候斧子一砍，结果呢，斧头脱了把，落在林者身上，以至于死。像这样的一种的误杀人的行为，他的生命要得到一定的保护，那这个呢就属于误杀人。我们会想到今天法律上有对正当防卫的条款，正当防卫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者失手杀人，这样的行为是不被定罪的，反而得到保护和释放。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律精神是源于圣经的，只有上帝才会关注拥有他形象的人，对他有看护，有怜悯，并且对他的生活的全领域可以说是明察秋毫。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什么人可以在基督那里得到不断的保护呢？误犯罪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常常犯罪，而且犯罪的时候是想着犯罪，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这样绝对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想着犯罪，盼望自己犯罪，基督徒并非如此。约翰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我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人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凡从人生的必不犯罪，不是说从神生的基督徒不犯罪，这个必不犯罪在希腊文里面是不习惯犯罪。能够逃到基督那里的人不是故意犯罪者，是误犯罪，心中不想犯罪，不习惯犯罪，不想得罪神，不想藐视基督，不想拒绝圣灵的感动，但是还是犯了罪，这叫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一个基督徒绝不是继续生活在过去犯罪的模式中，因为不信的时候除了犯罪什么都不能做。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不信者生来是罪人，是罪的奴仆， 天生公然违抗神、叛逆、恨神，伏在撒旦的权下，一言蔽之，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为什么当上帝重生我们的时候，必不犯罪呢？一个人一旦从神而生，拥有新的生命，他的生活出现改观，因为重生的人爱慕神的律法，无法习惯的来违背律法，而且罪与基督的工作无法相容，因为基督来的目的是除去罪，不是让人继续的去犯罪。罪与圣灵的工作也无法相容，因为圣灵将神圣的法则律法放在蒙救赎人心中，因此人怎么可能在最终继续犯罪还享受最终之乐呢？因此误犯罪和故意犯罪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想想，每一次犯罪我们是故意犯罪还是误犯罪？是长期的故意犯罪还是长期的误犯罪？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属于上帝，一个是不属于上帝。误犯罪的是可以逃到基督那里的，故意犯罪的不属于基督，需要好好的来分清自己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需要聆听福音，一致于悔改。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去好好的明白，我们真的是在世上不可能不犯罪，我们不可能不软弱，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圣洁。人若说自己无罪，那是撒谎嘛。基督既然是我们的中保，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不断的犯罪，但这个不断的犯罪绝对不是故意，而是误犯罪。保罗也是，我想行善，但是呢，我选择了恶。我爱慕善，结果呢，我就从事了恶。我真是苦啊，这叫误犯罪。所以你想想，我们是误犯罪呢，还是故意犯罪呢？故意犯罪不可能在基督那里得赦免，他是假基督徒。假基督徒需要什么呢？好好的聆听福音。如果是真基督徒，要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每一次犯罪，长久的犯罪一定是不习惯的。我们里面有圣灵，有新的生命，有神的律法，有救赎的中保，不会轻易犯罪，不会随性犯罪，不会乱作恶。七节，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守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逃城是必须设立的，是神对无辜之人的保护，因为人拥有上帝的形象。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就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把从那里带他出来，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你言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啊，这里属于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吩咐彰显上帝的公义，杀人者他的血必被所流，因为他杀的人拥有神的形象。上帝在创世纪第九章就告诉我们，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所流，因为人身上拥有上帝的形象嘛。所以杀人，无故杀人，无故杀人，故意杀人， 带着仇恨谋杀人，这些呢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堕落之后啊，人的确是如此的，杀人的这样的事件新闻的报道屡见不鲜。不过有人畏惧法律不敢杀人，也有人虽然知道法律刑罚冒险去杀人，总之故意杀人是被致死的，因为他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也彰显了公义。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的地界，不可挪移你邻舍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到了迦南地，他们要分得产业和土地啊。分得这一切的时候，会立下一些标记，作为自己的产业。神在告诉以色列人不要贪心，不要去改变那些标记，不要去获得非法的土地和产业。上帝分配给个人的皆都是合理的，没有不合理的。我们认为不合理，是我们站在自我的角度认为我的产业我的财富不合理，神给他的多给我的少。其实在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有人拥有5000两，有人拥有2000两，有人拥有1000两。神的分配一定是合理的，神的分配智慧和卓越是恰当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贪恋别人的，会想尽办法把别人的物品据为己有的想法或者行为，是因为对上帝不认同。你说我有能力掌管5000两，你真有能力吗？我们真的很卓越吗？其实不然，没有那个能力，因此上帝不会把5000两给我们，我们只能拥有1000两。拥有1000两的最容易懒惰，就是得到的越少的人反而越不会感恩，拥有越少的人反而最容易去嫉妒人。我们会认为多的人可能会犯罪，其实在那个比喻当中，最少的最容易抱怨唠叨不满懒惰。你也会看到什么人很殷勤，今天拥有财富很多的人他们很殷勤，每天健身学习读书。可是你看越是贫穷越是一无所有越懒惰。有一本书是富人养成的习惯，这些富人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不是富二代，白手起家。他们的习惯是什么呢？读书学习，早起锻炼身体，和那些专业领域的人去交流啊，这个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很多的人越是拥有的少越是不足，天天从那里想为什么不公平，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么少，其实是我们自己能力不够。上帝的分配绝对是智慧和卓越的，我们认为自己自命不凡，其实根本不了解和认识自己。因此人要明白上帝所分配的不要去抢夺，守住自己的产业，殷勤的工作。所以14节是啊，让以色列人不要去贪心，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产业、土地，这是一种罪，贪婪。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2、3人的口做见证，才能定案。15节到21节是关乎以色列群体里面有一些见证人，他们带着恶意来见证某个人作恶， 这样是上帝所恨恶的，把无需有的罪名归在别人身上，上帝憎恶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人犯了什么罪，做什么恶，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呢？公平性，公平性。一个人说他偷我的东西，他杀了我的亲人，一个人的证词不能够成为见证，要有两三个人共同做见证才能定案。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个社会，讲我教会。教会里面为什么流言蜚语很多？为什么教会乱嚼舌根的人很多？很多人总喜欢制造新闻，聚在一起没有事情就论东论西，讨论王弟兄、李弟兄，讨论刘弟兄。很多的道听途说的信息没有经过确认，就开始随意的发挥，所以教会有许多的流言蜚语没有被终止，很多的闲谈在教会里啊不断的传，乱做假见证是上帝所恨恶的。二十节说要把这样的恶得除去。当在教会里面去谈论一个人的时候，要保证自己信息的正确性，可以去评判人，不能够去传那些不切实际、道听途说、没有确据的谈论。所以很多人指责一个人，没有证据，你有一个截图也行啊，你有文字的编写也行啊，或者在文字上注上自己的名字也行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大嘴一张就开始东西胡扯。所以神憎恶这些油嘴滑舌、散播各种的流言蜚语的恶人。教会如果不遵守这样的法则，教会里面各样的问题很难被终止的。因此来说，这个原则在新约也被遵守，可是今天教会不太遵守这个准则。因此我们说，作为见证人要讲事实、讲实话，因为神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也是真理的标准，他希望他的百姓也能够持守真理、爱慕真理，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去诬告人，不要传流言蜚语，反而应该在确切的事上做见证人，免得带来更多的混乱。二一节，以眼不要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我们看到这些词汇的引用很惊讶，感到很残忍、很原始，并非如此。而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谚语，这个是圣经在中国语言的影响力。这样的话语不是残忍，而是讲的公平的原理，不要过度的去报复。如果有人散播假的谣言和见证，要把这样的恶从你们中间除去，除去不要过度的报复，应该公平公义，不要恨他。所以说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人呢会过度报复人的，别人说我们一句回他两句，这叫报复，别人瞪我们一眼我们瞪他两眼，这叫报复，别人骂一句我们骂十句回去，报复吗？公然的报复。而报复是上帝所禁止的，讲究公平，公平。因此来说，这节经文绝对不是粗暴，也不是原始，更不是残忍，而是公平的原则，免得人报复生计。愿主怜恤我们， 让我们拥有智慧。天父，求主赐我们力量，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信靠你，信靠你的话语，使我们相信你对以色列人每一个领域都关注爱惜你的子民。我们每一个领域也需要你话语原则的应用，若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乱飞乱撞乱走，会迷路的，会失去智慧，变得愚昧。我的主，求你的话语、诫命、律法、典章重新被教导，重新充满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成为满有智慧的人。愿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阿们。